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同修大家好，空中明慧又和您见面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第221期空中明慧周刊。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的新闻汇编中，首先请听重要时事。明慧编辑部发表转法轮最新改字表两份。赴中国大陆调查苏家屯集中营及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委员会成立。紧急公告，新指证全国有几十处类似集中营，国际要求调查苏家屯集中营，各地学员持续揭露中共集中营暴行，媒体关于苏家屯报道摘要，未必出庭，澳外长唐纳停止签发禁令，本周知悉七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接下来是大陆综合消息，本周1205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648名觉醒世人发表严正声明。在今天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栏目里，请听交流文章，关于资料点遍地开花的一点想法，只要是在法上就一定会收到好效果。用无党派社会形式否定恶党对小学生的迫害，大法弟子该不该参加选举，向明慧网投稿的几点建议。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您将收听到以下交流文章，关于苏家屯的证据问题，就苏家屯事件与同修切磋，不动心，学习洛杉矶式讲法的一些体会，学好法去掉人心才能否定迫害，读就部分同修动摇对师父的正信所想到的一文感想，把营救同修落到实处，再次提醒请立即停止在大法弟子中征签。下面请听这期节目的详细内容。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我们将向您播报3月31日至4月6日发生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明慧编辑部发表转法轮最新改字表两份。4月4日，明慧网发表转法轮最新改字表，此表为2005年12月9日为止在明慧网上正式发表的转法轮改字表汇总。
赴中国大陆调查苏家屯集中营及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委员会成立并发表紧急公告。4月4日，由法轮大法学会和明慧网发起的民间组织赴中国大陆调查苏家屯集中营及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委员会，简称调查迫害真相联合委员会宣告成立。这个组织成立的目的旨在与相关国际组织、国家机构和媒体一起组成联合调查团，赴中国大陆进行独立、直接、不受干预的调查和取证，全面调查有关苏家屯及其他地区秘密集中营以及对法轮功的迫害真相，以便尽早让真相水落石出，以结束这场持续了近7年的残酷迫害。下面请听成立公告。鉴于2006年3月以来多位证人指证中共在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设立秘密集中营，关押数千法轮功学员，活体摘取器官牟利，并私设焚尸炉焚尸灭迹，知情人披露在中国有36个类似的集中营。鉴于众多证人和法轮功学员家属指证 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遗体器官被盗，或法轮功学员家属只在亲人被秘密火化后收到不明骨灰。鉴于法轮功从1999年7月20日起遭受中共灭绝性迫害，在中共的严密消息封锁之下，仍有2857名被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的案例得到核实。鉴于法轮功学员遭酷刑迫害、精神药物摧残、广泛的性虐待和强奸的案例频频传出，并不断发现有法轮功学员遭非法抓捕后下落不明。鉴于七年来中共极力封锁和否认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消息，并编造谎言，包括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煽动仇恨，加之经济诱惑，致使许多人受误导，对这场迫害听之任之，甚至推波助澜。鉴于苏家屯集中营的曝光向国际社会证实，六年多来法轮功学员付出巨大代价汇集的大量第一手迫害案情，仍只是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真相的冰山一角。作为这场迫害的直接受害者，为全面了解情况，紧急制止迫害，国际法轮功团体赴大陆调查势在必行。鉴于中共否认苏家屯集中营，并声称允许国际社会赴大陆调查。鉴于有线索表明，中共近期将有大规模的灭口行动，事态紧急，关涉众多法轮功学员及知情民众的生命。鉴于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已引起各国政府、团体和民众的广泛关注，调查真相和惩办凶手的呼声越来越大，国际社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采取行动，全面调查和追究凶手。我们即日起组成赴中国大陆调查苏家屯集中营及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委员会，邀请相关国际组织、国家机构和媒体与我们组成联合调查团，要求赴大陆进行独立、直接、不受干预的调查和取证，全面调查有关苏家屯及其他地区秘密集中营以及对法轮功的迫害真相。在此，法轮大法学会和明慧网作为本联合调查委员会的发起者，呼吁所有正义力量和善良人民给予调查团帮助、声援和支持，尽早让迫害真相水落石出，以结束这场持续了近七年的残酷迫害。赴中国大陆调查苏家屯集中营及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委员会，2006年4月4日。
4月6日，调查迫害真相联合委员会就中共正在秘密转移地下集中营人证，并准备屠杀集中营中的法轮功学员以销毁证据，发表紧急公告。紧急公告摘要：苏家屯等地下集中营人证已被秘密转移，并随时遭到屠杀，一些大陆医院突然开始大批赶做器官移植手术。从2001年起，中国大陆多个省市存在苏家屯市地下集中营，并对秘密监禁其中的大量法轮功学员进行活体摘除器官出售，并随时焚尸灭迹的犯罪活动。此事于2006年3月初在国际社会曝光后的三周之内，位于沈阳的苏家屯地下集中营已被匆匆转移。与此同时，中国大陆的一些医院和移植中心正赶时间大批进行器官移植手术，以销毁集中营受害者人证为目的的大屠杀正在发生。我们紧急要求国际社会立即启动紧急程序，制止这场新的灭绝屠杀。近期者，根据来自大陆的举报和调查核实，自从苏家屯集中营曝光后，中共当局匆匆抛出了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却又把施行时间定在3个月后的2006年7月1日，涉嫌留下足够的时间给罪犯销毁证据。已经调查过的部分地区结果证实，包括黑龙江、辽宁、吉林、北京、天津、河南、河北、湖北省及武汉市、湖南、上海、浙江、云南、安徽、陕西、新疆等省市自治区的医院和移植中心正在加班加点成批地实行器官移植手术。医院方面向调查员表示，要做器官移植就快点来，最快的一两天内就能完成配型，找到合适的器官，并表示这一批器官供应过后，以后就很难了。 根据民间组织以前的调查，除了沈阳苏家屯外，全国很多地区都设有类似的地下集中营，涉嫌专门关押和秘密杀害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并活体摘取被害学员的身体器官供移植。当前的调查结果显示，各地突然增加的器官来源不是某个地方的个别行为，中共当局涉嫌正在大批消灭供器官移植的活体以销毁证据。我们有理由相信，以灭绝地下集中营所剩法轮功学员的大屠杀正在每日加紧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社会因痛悔未能制止纳粹大屠杀的发生而发出过永不重蹈覆辙的庄严承诺。60年后的今天，历史给了文明社会纠正历史错误的机会，希望我们这一代能够无愧地说，我们不仅能够做出承诺，也能坚守我们的承诺。我们紧急要求美国政府、联合国以及其他各国政府和相关国际组织采取紧急行动，启动一切机制，立即制止正在中国大陆发生的这场新的群体灭绝屠杀。每一分钟的拖延都会给无辜的生命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并给现代人类留下新的耻辱。赴中国大陆调查苏家屯集中营及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委员会，2006年4月5日。
据知情人最新指证，全国有几十处类似的集中营。在前两名证人相继揭出苏家屯存在血腥集中营的黑幕之后，一名自称沈阳军区后勤部下属的一名老军医的证人站出来指出，苏家屯地下集中营的确存在，摘除器官也很普遍，焚烧尸体甚至活人直接焚烧也很普遍。但苏家屯医院仅是全国36个类似集中营的一部分，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提供的一些佐证也指出了同类情况。据这名证人说，在我接触的资料中，中国最大的法轮功关押地在吉林，只有代号是 672S， 关押人数超过12万，集中了很多的全国各地的法轮功重刑犯、各种政治犯，但是地址不详。老军医说，苏家屯地区医院的所谓的地下集中营在2005年初的确曾经关押超过10000多人，但是目前日常的关押人数仅保持在600至750人，很多已经被转移至其他集中营。老军医说，目前即使进入苏家屯地区调查也是查无证据，转移5000人只需要1天就可以了，专车专列，使用封闭的铁路货车。老军医指出，中共目前在对待法轮功的问题上已经公开宣布为阶级敌人，也就是最严厉镇压的对象重刑犯。根据中共中央军委1962年文件规定，死刑及最大恶极的重刑犯罪分子可以根据国家及社会主义发展需要进行相应的革命化处理。1984年补充规定后，重刑犯的器官移植被合法化，许多的地方公检法部门对待该问题基本上要么是直接移植然后火化，要么击伤进行刑事死亡仪式后直接移植然后火化。
国际社会要求调查苏家屯集中营。中共苏家屯秘密集中营获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非人行径曝光后，世界各国官员和民众表示震惊并要求调查，联合国多个人权官员表示震惊并要采取行动。
路透社3月30日报道，联合国酷刑特派专员瓦诺克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我正在尽全力调查这些控告，如果我的调查发现这是严重的、证据确凿的控告，我将正式向中共政权提交这一控告。
法新社3月31日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艾瑞里说，中共不承认这些指控，可是我们认为进行调查有助于了解事实真相，因此我们敦促中共对这些指控展开调查。艾瑞里说，很明显， 我们非常重视有关诸如此类的报道，我们还不能证实这些报道，我们已经就此与中共政权进行接触。
3月27日至28日，瑞士法轮功学员在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门前集会，强烈谴责中共苏加屯集中营的罪行。日内瓦议员 Christian Zang 在集会上指出，中共如此践踏人权，甚至比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在集中营中所犯下的罪行有过之而无不及。国会议员 Maria Ross Benasconi 女士谴责集中营的存在，她在信中指出，我们不能对目前发生的这些恐怖事件保持沉默。
爱尔兰国会议员凯瑟琳·莫菲女士在获知苏加屯事件后，3月29日在议会中向爱尔兰政府外交部长艾亨两次提问，外长在回答中称此为紧急事件，并已要求外交部调查。荷兰议员赫本先生对荷兰外长提交了5个有关苏加屯的问题，其中包括荷兰政府是否愿意以国际合作的方式要求进行独立调查，荷兰政府准备对这场针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做什么。
4月4日下午，美国国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资深议员亨利·海德在接受采访时说，民主的一个方面就是信仰自由，我希望法轮功学员能够不受任何伤害。
加拿大百余名法轮功学员从4月3日起连续2天在国会山前揭露中共秘密集中营，多名国会议员、非政府组织代表到场强烈谴责中共暴行，敦促加拿大政府和国际社会展开调查。前任资深外交官 Mike Adams 在演讲中说，世界不能在等待证据中让罪恶加剧，加拿大政府必须立刻要求调查。他说，中共上周意料之中地否定了秘密集中营的存在，第一个否认奥斯维辛集中营大屠杀的是纳粹。中共否认的事实包括饿死2000万到4300万百姓的大饥荒，多年否认的劳教制度，天安门大屠杀以及 SARS 等等。
台湾立法委员何敏豪呼吁台湾人民一人一信给联合国和国际特赦组织揭发中共罪行。4月1日上午，国际司法正义协会、清流民主大联盟和大纪元时报等社会团体组织及法轮功学员召开记者会并举行游行，立法委员蔡明宪、何敏豪、陈玉正院长等来宾均发言，呼吁各界共同制止中共暴行。
德州大学阿灵顿分校法轮功之友俱乐部和当地法轮功学员3月29日在图书馆举行集会和请愿征签，强烈谴责中共设立秘密集中营、群体虐杀的罪行，同时呼吁美国政府关注此事。德州大学阿灵顿分校教授、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理事冯教授发言，强烈抗议中共暴行，呼吁国际社会立即进行调查，紧急营救正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
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持续揭露中共集中营暴行。4月1日，美国北加州法轮功学员在旧金山市举行浩大游行，向市民，尤其是唐人街的民众，揭露中共6年多来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虐杀和苏加屯集中营的罪恶，呼唤正义良知，共同终止迫害。游行队伍中，身穿印有法轮大法字样蓝色上衣的150多位成员组成的天国乐队，以及揭露苏加屯集中营黑幕的真相酷刑车和图片，格外引人注目。
4月4日傍晚，大纽约地区百余名法轮功学员在曼哈顿的中领馆前集会，谴责中共苏加屯集中营的受刑。3月29日，佛罗里达州学员来到州府塔拉哈斯，向议员和政府官员反映中共的群体灭绝罪行。
4月1日至2日，在加拿大多伦多街头出现了许多手拿展板及横幅的法轮功学员， 秘鲁学员连续两个星期在中共大使馆前抗议苏家屯集中营的罪行，声援920万人退出中共。
4月3日，来自30多个欧洲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在瑞士日内瓦的市中心举行了大游行，呼吁联合国作为第三方展开独立调查，同时呼吁国际社会正视中共对法轮功的血腥迫害。大游行历时2.5小时，最后到达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所在地威尔逊宫召开记者会。多元信仰国际组织秘书长格瑞乌斯博士到场声援。晚上，几百名法轮功学员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前进行烛光守夜活动，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和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
4月2日上午，台湾屏东法轮功学员在万丹国小集体悼念在苏家屯集中营被中共虐杀的法轮功学员。3月30日，在台湾南投县国民党县党部举行了一场亚太地区声援930万退出共产党，即谴责中共沈阳苏家屯集中营活体摘卖器官惨绝人寰的暴行活动。当地政府官员、民代、学者等发言，呼吁各界共同制止中共暴行。
印度首都新德里的法轮功学员在该市的几个地方曝光中共在苏家屯的罪行。马来西亚巴生市法轮功学员征集签名，呼吁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和国际奥委会紧急关注。3月31日晚，泰国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泰大使馆前烛光守夜，谴责中共暴行，同时悼念被中共迫害失去生命的法轮功学员。
3月30日，土耳其安卡拉和梅森市的法轮功学员就中共密设苏加屯集中营虐杀法轮功学员一事，走访了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人权委员会、外交部和电视台等。3月21日，以色列法轮功学员在特拉维夫市记者之家举行了关于揭露中共苏加屯集中营的新闻发布会。
连日来，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爱尔兰法轮功学员走上街头，在中共驻外领事馆前，在当地政府部门揭露中共活体摘取并暗授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呼吁国际社会关注。
世界媒体对于中共苏加屯集中营给予关注。下面是部分报道的摘要。美国之音4月2日报道，美国政府呼吁北京当局对有关法轮功声称在沈阳苏加屯发生法轮功成员死亡后被盗卖人体器官的指控进行调查。
美国国家观察杂志3月30日发表执行编辑诺德林格的长篇文章，题为《一个叫苏加屯的地方》。文章说，全世界流传着一个恐怖的故事，在中国的东北，数千名囚徒被关押着，等待着他们的是被杀害，被取走他们的器官。这些囚徒是修炼法轮功的学员。诺德林格希望读者们看看有关苏家屯集中营的报道。他说，因为有时不可想象的事情需要想一想，哪怕就一点点。他指出，在中国，在犯人身上摘取器官已经很多年了，销售器官是一个庞大的生意。多伦多太阳报一篇文章的结束语说，中共把犯人当作天竺鼠，或用作满足世界需要的供应品。相较之下，纳粹的医学试验似乎都变得温和了。
澳大利亚先驱太阳报3月30日刊登报道说，两位中国投诚者和其他4200人一起敦促澳洲政府调查关于中国存在非法摘取人体器官的集中营的指称。澳洲电台 ABC 在4月3日的《今日世界》节目中，就温家宝访澳和中共苏加屯集中营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采访了法轮功学员。
自由亚洲电台3月31日报道，德国国际人权组织成员参加支援中国高志胜律师维权绝食接力活动，要求国际社会调查苏家屯贩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事件。
马来西亚第二大华人报纸《中国报》4月2日报道，美国于周五向中共施压，以便就法轮功作出的一项指控展开调查。以色列阅读量最大的报纸之一 Mariv 4月3日以从活人身上摘取器官为题，头版报道有关沈阳集中营的新闻。
瑞士日内瓦论坛报4月3日报道了法轮功学员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所在地威尔逊宫前集会，指控在苏加屯集中营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取人体器官，并要求对此进行调查。法国《费加罗报》报道，美国政府敦促中共当局调查法轮功提出的指控。
中央社4月3日报道，自从中国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集中营摘取法轮功学员活体器官出售的消息曝光后，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随即在中国进行调查。初步结果显示，苏家屯市的集中营不止一个，在北京、天津、上海、山东、辽宁、广东、湖南和湖北等地都发生了，并正在进行摘取法轮功学员活体器官、焚烧尸体的罪行。
澳洲外长唐纳停止签发限制法轮功学员在中使馆前使用横幅抗议的禁令。4月3日上午，法轮功学员在澳洲首府堪培拉高等法院前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向媒体披露了法轮功学员起诉外长唐纳一案的突破性进展。唐纳同意停止签发限制法轮功学员在中使馆前使用抗议横幅的行政令，并愿意支付法轮功方面的法律诉讼费。澳洲新闻网4月4日报道，为了回应对唐纳的起诉，唐纳同意停止签署禁止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澳大使馆外请愿的文件。文章还说，关于法轮功学员代表克拉克被排斥在人权与机会均等委员会与澳洲政府官员的人权会谈之外，人权与机会均等委员会劝告唐纳做出书面道歉，委员会指控唐纳违反了克拉克言论自由的权利。
本周知悉七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丛桂贤，女，吉林省松原市大法弟子，720后，负责松原地区的协调工作，2002年11月11日被绑架。恶警对丛桂贤酷刑逼供，用大头针扎指甲缝达48小时。2003年4月，丛桂贤被非法判刑10年，关押在长春女子监狱。在长期的迫害中，丛桂贤身体呈现严重病状，去年被保外就医，今年3月28日离世。
梁百生，48岁，吉林省长春市净月潭经济开发旅游区大法弟子。梁百生1999年9月在去北京上访途中被恶警劫持回长春，遭到毒打，并被非法劳教2年。2002年3月，梁百生再次遭到玉潭镇派出所恶警绑架，遭到毒打、坐老虎凳等等酷刑，后被绑架到长春市朝阳沟劳教所，被摧残得奄奄一息，呈现严重肺结核症状。2003年10月30日保外就医，身体一直虚弱，于2006年3月20日离世。
陈素云，辽宁省凌源市大法弟子，2005年农历10月29日。凌源市松林子派出所恶警周警学一行五人绑架了陈素云，并勒索说，如果家人肯给10000元钱就放人，如果不拿就送去教养。陈素云被劫持在拘留所，出现心脑血管病，一病不起，于2005年11月24日含冤去世。
陆延和，男，57岁，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堡乡大法弟子，2000年12月曾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2001年1月12日，当地恶党官员将陆延和和妻儿从家中绑架，安宁分局沙井驿派出所和安宁堡乡治保队不法人员还多次骚扰、抄家和恐吓他们，导致陆延和糖尿病复发，于2005年10月17日去世。
朱云芳，女，50多岁，四川省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资中南木寺四川女子劳教所7中队。由于拒绝转化， 恶警张小芳指使犯人对朱云芳暴打，并用皮鞋踢踩朱云芳的胸部和腹部，朱云芳被活活打死，被打时的惨叫声撕心裂肺。
周慧荣，女，36岁，武汉大法弟子，2003年12月，江岸区新村街办事处官员高志安带着20余名恶警与保安冲入周慧荣家中抄家，并对周慧荣连拖带拉，欲强行绑架至洗脑班，导致其身体出现严重病症，于2005年1月31日含冤离世。去世前，周慧荣在病痛折磨下仍然坚持向世人讲真相。
谢玉华，女，41岁，四川省南部县人。2002年5月16日，当地610国安、公安、派出所恶警和居委会不法官员闯入他家中抄家，并把谢玉华强行劫持到派出所非法审讯、恐吓、诱骗。他们不让谢玉华睡觉，对他罚站，又非法关押。在恶党的长期迫害下，谢玉华的生活日益困难，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于2006年1月12日含冤离世。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720以来的6年中，通过民间途径能传出消息的，已有2857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下面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综合消息。目前中共恶党正在新疆不择手段地将所有大法弟子向乌鲁木齐洗脑班集中，首次洗脑50天，此行动甚大，望本地及其他省区的同修注意，正念正行。
日前，石家庄市育才街上出现了一种特殊车辆，可能是探测车，整个车类似面包车，但顶都用金属框围焊着，车顶向上竖着一个1米左右的天线。请石家庄大法弟子注意，使用激光打印机的同修一定要做好防护网，不要存在侥幸、麻痹、松懈的心理，也不要嫌麻烦，或认为现在使用激光打印机的用户多了，用不用金属屏蔽网无所谓，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不要让邪恶有空子可钻，避免或减少损失。
吉林白山市某地区的交通要道出现法办江泽民、法办罗干、法办周永康、法办刘晶，即强烈抗议中共受刑，抗议沈阳集中营秘密杀人、设焚尸炉、活体摘受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横幅。该道路车流量较大，许多人都看到了这两个悬挂在显眼处的横幅。
中共610办公室近日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各级汇总上报原法轮功习练人员所有死亡人员名单。中共的这一举动被怀疑跟苏家屯集中营事件有关。
河北省涿州市东城坊镇强奸案受害妇女刘继芝再次遭绑架。3月7日上午11时，在北京海淀区西三旗空军科研大院洗衣厂，保定刑警大队、国保、涿州市公安强行绑架了刘继芝和他的女儿魏美玲。21天后，涿州市公安局将魏美玲放回家，并将刘继芝送往南马洗脑基地继续迫害。
4月1日，被非法关押在吉林铁北监狱的50多名大法弟子被转移到吉林省公主岭监狱。狱方没有说明转监原因，可能与苏家屯秘密集中营非法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惨案被曝光有关。望知道更多消息的同修提供给明慧网。
2005年8月，吉林延吉市大法弟子开了一次心得交流会，当时有的学员给同修照了很多照片，这些照片已被恶警掌握。延吉市国保大队根据这些照片长期跟踪蹲坑，并于2006年2月28日上午9点开始大抓捕，对延吉市大法弟子郑师法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带来了很大损失，有多个资料点被破坏，具体损失情况还在核实当。
本周1205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 本周1205人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本周648名觉醒世人严正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各位同修，您现在听到的是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用无党派社会形式否定恶党对小学生的迫害。在国际上，不仅存在共产恶党，还有其他党派，其中不愿加入任何一个党派的就是无党派。在中国，恶党强制学生加入少先队、共青团、共产党，毒害众生，迫害大法弟子。我们可利用无党派的人间的理给予否定。我女儿是大法小弟子，去年恶党强制一年级学生全部加入恶党少先队。一天，我看到女儿戴着红领巾回家来，非常震惊，随后和女儿交流了红领巾是恶党的标志，是邪恶的物品，我们立即将其剪碎扔掉了。接下来是在学校不戴红领巾的问题，认识到应该到学校讲清真相。当时由于我在法理上不清，带有怕心和顾虑心，效果不是很好。那天我在家发正念，纯净自己的思想后，便去了学校。我告诉老师，我们不想加入少先队，理由是我看了酒瓶，上面说到天灭中共时，入其组织的都将被销毁，为孩子保平安。老师很为难，说这得告诉校长，全校老师商量决定。这正触动了我的怕心，害怕他们知道我们是大法弟子，立即说，你自己知道就行了。以后孩子在每周一学校都参加升旗仪式，但不戴红领巾，不行队礼。我在家也经常帮助发正念。今年学校要求每个学生必须戴红领巾，不然给班里扣分。我们悟到，这是因为孩子虽小，但他也是大法弟子，去参加升旗仪式是不对的，路没有走正。与同修交流此事，同修谈到他自己为孩子解决不入团的问题。他说他对学校老师说，我们不加入任何党团组织，我们全家都是无党派。这样学校老师很理解，将已发下来的入团表要回去了。我放下怕心，堂堂正正来到学校，告诉老师，我们孩子不加入任何党组织，因为我们是无党派，以后的升旗仪式就不要让他参加了。老师说，不参加升旗仪式不好吧？我意识到这是旧势力因素的垂死挣扎，便强调说，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又不是那个组织。你看电视上中国球队在举行升旗仪式，那个教练在一边随便活动，他就可以不参加，因为他就是无党派的。这样孩子就再也没有参加升旗仪式，反而因为突然学习进步，当上了小组长。我认识到利用无党派只是大法弟子在利用人间的理，关键是坚定自己要在法上走最纯正的路。
下面是黑龙江阿城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只要是在法上就一定会收到好效果。在面对面讲真相中，身边会遇到各种固执的人，对于那些被党文化毒害太深，已形成不合情理的观念还不自知，反而觉得很对很自然的人，你想一两次直接切入话题还是难度挺大。有时想，在邪恶因素大量销毁的今天，怎么还有这么固执的人？首先找我自己，还真是有问题， 很明显的有急心，有马上让人家接受赶快退党求结果的心，还有执着发了多少传单，每天给多少人讲真相了，三退的有多少人了等求数量的心，用数量的多少来衡量自己是否走出来了，修得如何。于是我静下心来学法后认识到，做三件事不是常人的事，你是否正念很强，是否怀有善念，主要去救人的纯净心态去做，你那很强的场直接会影响被救度人的情绪，也自然会影响到效果的好坏。在修续这些人心的同时，我又想起师父不是告诉我们一切为法而生，一切为法而造就的吗？师父不是已经让我们把法中的重新改成从心了吗？为什么在讲真相方式上还总是在限定的几种形式上打转转，用旧宇宙的理重复衡量这样做是否符合法，是否没修真呢？归正自己后，我决心走正大法给我们开创的广阔的正法之路，重新用一下我曾几次想用的书信方法，看效果如何。我想只要能达到救人的目的，至于采用什么形式，人间的方法我们可以随意而用，当然还是选择善用。我根据他们的不同心结、不同文化程度、不同身份，有针对性的选择写信内容，再以不同身份落款，然后到异地邮寄给他们，如落款为你的老部下、你的老朋友、老同学、最崇拜您的学生等等。过一段时间，我再有意接触他们，发现效果非常好，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转变，而且变化那么大，有的主动问你些他们还不明白的问题，给他们大法护身符都非常高兴地接受，在此基础上再讲三退的事也非常顺利。我真正感到大法无边啊，任何时候任何事情，只要你做的事情符合法理，就一定会收到好的效果。
大法弟子的文章向明慧网投稿的几点建议。当您向明慧网投稿时，请注意以下几点：一、文章写完后用压缩软件压缩，以减小体积，便于传递；二、写一个介绍文章有关信息的附言，同时放在压缩包里，便于明慧编辑快速了解情况；三、申请一个站内信箱，便于和明慧联系。四、如果自己对已经发表的文章发现了错误，修改稿再次发往明慧时，修改部分一定要用阴影或者红色或下划线标注出来，或做特别说明，以便明慧快速准确地再次进行编辑。五、建议在登录动态网的第一时间内，从明慧首页的网页投稿栏目进行发送稿件，不要从明慧下载资料后再发送稿件，这样更容易成功。但发送之前必须清楚的是，网页投稿是匿名投稿方式，也就是说，明慧编辑部可以收到你的投稿，但却得不到你的电子信箱地址，所以既无法和你联系，更无法回答你的问题。六、明慧站内信箱不是匿名投稿，也就是编辑部在收到稿件的同时也能得到投稿者的电子信箱，因此建议大陆大法弟子，特别是资料点、上网点，尽量使用明慧站内信箱向明慧投稿，这样才能更便于建立和明慧编辑部的直接联系。
下面请听河北省大法弟子的文章。大法弟子该不该参加选举？目前我省农村换届选村长，有的同修在这方面不知道如何做。就这一问题，我个人认识是，我们在常人中修炼，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在作为社会中的一员，用正的思想言行影响人类社会的行为。当政的人中有贪污腐败的恶人，也有相对正直的人。今天我们正实法，救度众生，而对大法的态度决定着这个生命的未来。因此，前提是只要这个人不反对大法，又能为百姓做些事，又是一个好人，就可以选。通过选举中出现的情况，如地痞专横、买卖贿赂选民等等，让世人认清恶党，广传九评，用大法弟子的正念去救人，去归正，这也是救度众生的大好机会。换句话说，大法弟子选谁不选谁，要问清其对大法的态度，同时利用选举的过程讲真相，救度众生。也就是说，如果参加的话，我们参加选举的基点不再参与常人的事，而在讲真相，救度众生。
各位同修，现在是空中明慧周刊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
不动心，
苏家屯事件从曝光到现在已经过一段时间了，但是在这短短的十日内，我们全球大法弟子经历了一场严肃的考验。我想大部分同修在刚得知这个惨绝人寰的噩耗时，开始可能是伤心，再来可能是惊恐或者愤怒，种种思虑都浮现出来了。我在刚得知这个消息时，也是出现了上述一些复杂的情绪，但是我马上告诉自己要不动心。刚得法时，每日从明慧网的迫害案例中看到大陆同修被残酷迫害，起初也觉惊心动魄，认为那些恶警太没人性，同修处境太艰辛了。每次看完总是愤愤不平，希望那些恶警遭到报应，同修们早日平安归回。但是随着不断的学法，我知道反迫害是对的，但大法弟子要用更高标准要求自己。以前是用人心对待同修的遭遇，把这场对大法弟子的迫害看成是人对人的迫害了。就如在《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这篇经文中，师父说，磨难中你们把宇宙中邪恶生命利用坏人对大法弟子的迫害看成是人为的，即是宇宙在正法，世间只是巨大天体在正法中的冲击下低层生命的表现而已，人对神能做什么？如果没有外来因素，人对神敢做什么？人类社会的表现只是高层生命的操控造成的。我认为这是旧势力以考验大法弟子为由，操控邪恶生命疯狂迫害大法弟子造成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理智地对待迫害事件。其实随着正法进程的快速推进，现在发生的案例都是让我们加大力度清除邪恶，向世人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好机会。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上的讲法中，师父说，人明白了真相之后，知道了这场迫害如此邪恶后，人当然知道怎么去做。在这之后，你要求他给予的支持，对这件事情怎么做，就是他在选择未来。特别是那些在迫害中被蒙蔽的人，你不给他机会能行吗？你不告诉他真相，他们就永远失去了未来。更早在《大曝光》这篇经文中，师父说，大法是宇宙的，贯穿到常人社会中，这么大的法传出来，一切的一切能不做安排吗？所发生的事不是在考验大法弟子心性吗？什么是修？你说好，我说好，大家都说好，那能看出人心吗？就是要在关键时刻看人心怎么样。又说，自从光明日报事件以后，直到目前，大法弟子人人都扮演了一个角色。 有坚定实修的，有为大法名誉直言上书的，有为不负责任的报道不平的，也有在艰难形势下不向内修搞分裂的，加重了当前的形势的复杂，也有害怕自己身名利益受到损害而不修的，也有不顾大法的安定而传播小道不实的消息的，加重了乱法的因素。这次苏家屯事件在部分大法弟子中也许造成了一些心理波动，每个大法弟子都在接受考验，是更坚定的实修，加紧脚步讲清真相救度众生，还是对大法对师父不够坚信，或不向内修，用人心对待迫害。修炼是严肃的，每一层次的提高都必须扎扎实实地达到标准，不论形势好坏都要坦然不动心，继续坚定实修，把师父交代的三件事做好，不能沉湎在悲情或愤恨中，那都是不理智的。要减轻大陆同修的被迫害，就要全球大法弟子一起行动起来，把迫害真相与中共的邪恶本质告诉世人，让全民都来反迫害。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同修被迫害等于每人都在其中，我们不能消极承受，只有用理智正念对待，用智慧向世人讲清真相，让众生有被救度的机会，这才是大法弟子的本愿啊。
各位同修，请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收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把营救同修落到实处。在明慧周刊里早就有同修提出营救被关押同修的建议和措施，我弟学员看后都觉得说得很好很对，可却没有真正的配合起来把它落到实处。我想我们很多同修到现在对被关押的同修已经不再是过去的那种无可奈何和麻木了，而是能够积极发正念出点子了，可是我觉得这还不够。特别是苏家屯事件曝光后，我们每个同修都应该改变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状态，行动起来，重视起来，从自身就做起，讲清真相，震慑邪恶，也为被关押的同修尽一份力。就拿我来说吧，我的丈夫被迫害一年多了，从看守所转到监狱也已半年了，一直不让接见。可我由于自身的怕的因素起作用，而当地同修的帮助也只限于发正念，陪着去国安部门和监狱打探情况，常常是满足于给相关人员和狱警讲了真相，也常常被人敷衍了事。前几天，我和一同修决定理直气壮地去省城的监狱要人，并嘱咐周围的同修帮助发正念。去了之后说明情况，并讲了苏家屯事件，讲述了作为亲人的担心，狱警还是坚持要会单才能接见。于是我们要求见监狱的领导，狱警还是想办法拖延，并让我们回家去等电话，最后也没见着领导，又满足于向四个狱警讲完了真相，念也不正，坚持了一阵还是妥协了。回去跟省城同修一切磋，同修们都说我们正念太不强了，怎么能被邪恶轻易就糊弄过去了呢？他们不让见你就回来了？应该正念强大，我一年多没见到丈夫了，今天我就要见人，要人，你不让见我就不走了，你不让我见，你的警号是多少，叫什么名字，你得对你说的每一句话都负责，谁不让见就跟着谁，走哪儿跟哪儿。听完同修的话，我感到很惭愧，我们当时一直在发正念，并注意心态和语气，就是差了坚持和相关经验。我想倘若我们今天是带了其他被关押同修的家人一同前来，还是会输在没有坚持和缺乏经验上的。当然坚持的含义也可以是每天都来要人，这就需要我们大法弟子对常人的引导和鼓励了。同时关于此事，所有的大法弟子要形成一个整体，要用纯净祥和积极的心态尽一分自己的力。
各位同修，请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下面请收听大陆大法弟子小一的文章，读就部分同修动摇对师父的正信所想到的一文感想。我是得法不长时间的弟子，当看到这篇文章时，我的心内也深有感触。首先，我为文中提到的部分因苏家屯事件而动摇了信师信法正念的同修而难过。我本人因流离失所，曾在苏家屯住过很长一段时间。那个时候，我只是以为这里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地方，没有想到转瞬间会全球知名，更没有想到邪恶天天就在身边发生。如果从常人角度来看，我曾是何等的危险。其实，在目前这样一个时期，我反倒认为环境真的像师父所说的越来越宽松了，因为秘密的邪恶都被曝光和解体，这种行为也不可能再扩大和蔓延下去了，不然将还会有多少的大法弟子被继续秘密迫害。我相信有许多同修都曾经历经过不同的波动，例如同修的病业、同修的意外去世、同修的被迫害致死等等。这些虽然都有一些波动，但都是在一般观念能承受的范围之内。苏家屯事件又深一步打破了这种观念，因为同修的被迫害程度已经远远超过当年的纳粹或日本的731。旧势力的目的所为，就是看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多少人坚信大法心不动，这也是旧势力的邪恶所在。上述文章中有动摇的同修提出，师父不是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吗？是啊，师父是不承认啊，所以才一件件曝光了邪恶的作为。可是我认为，也许很多同修在很多方面做得很好，但在磨难中最艰难的时刻，虽然对大法依然坚定，却不自觉地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造成遗憾。在此我举出相关的例子。我曾接触过刘成军的家人，他们讲述过刘成军被迫害致死之前的情况。刘成军给家人说过，他只能再坚持两个月。结果两个月后，刘成军真的被迫害致死了。这样的大法弟子过早离世不止一两例，这不仅给他们个人救度众生造成遗憾，也是我们大法弟子整体的损失。还有一个例子，在前不久在外地同修处看到河北强奸案的受害者刘继之的采访录像，我总体感觉是受害者惧怕邪恶，一味地任邪恶随意摆布，并默默承受迫害。他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我说我也偶尔地练练法轮功，也不是老练，我都是去当小工干些活的，包括到地里帮人掰玉米棒子，他们就嘲笑我说我还干活呢。我说我不干活靠什么呀，现在挣的钱也不够孩子上学。我个人悟道，在这个最后的时期，师父说过这一刻值千金值万金，受害者刘继之在邪恶的迫害下正念不足，没有在邪恶的迫害下体现大法弟子的威严，而是对邪恶迫害表现出惧怕和推脱。邪恶的话体现出了旧势力妄图以迫害的方式激起大法弟子正念的变异想法。归根结底，修炼中出现的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是偶然的，都有我们提高的因素。无论在此事发生后，每个人动什么样的心，都应该找找自己，看看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想，整体提高上来，不给邪恶以考验的借口。以下是编辑的补充说明。师父在海外讲法时，一些学员提条子向师父问好，经常说自己是某某劳教所大法弟子、某某监狱大法弟子。讲法整理发表后，这样的提问往往都被改成类似被某某劳教所、监狱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但学员往往只看自己递的条子是否登出来了，登出来就高兴，却不看大法给自己指出了什么问题，给自己纠正了什么。其他学员包括海外学员也不重视，在以后的法会中提条子还是照样说某某劳教所的大法弟子， 这是在不经意中流露出思想深处对迫害的认可啊。同修应该早些惊醒啊，否则会纵容迫害，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绝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要我们实实在在的去修，去做到的。